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请坐。我们要在这聚会的开始也先有点祷告。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抱歉来接近这场聚集，高友来涂抹我们，将你的心意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渴望，看见你的变化的路，把我们做成柱子，也成为建造柱子的人。Amen。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二篇的信息，我们是不是用灵来宣读第二篇的信息？在神的建造中，并为着神的建造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再一次哦，在神的建造中，并为着神的建造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好，那这一篇呢有四个大点，我们先一同来宣读这四个大点。好，第一大点，一同，雅各的梦皆是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家，他的心意是要将蒙他呼召的人变为石头柱子，做他建造的材料。第二大点，雅各的生活和经历启示出我们能被变化成为神建造之柱子的路。第三，所罗门殿的建造者预表基督，忽然柱子的建造者预表新约中有恩赐的人，他们成全信徒，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第四大点，今日召会的需要是让主着柱子 Amen， 要应付这种需要，我们都必须向主祷告说，主，为着你建造的缘故，把我做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最后这一段话，我们是不是两两的来说一说啊？主，为着你 Amen， 把我做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 Amen， 感谢主，太好了，我们有这篇信息。在弟兄开头的话就说，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是柱子或是建造柱子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这篇信息。 Amen。 好，那这篇信息呢，它是说到我们要羡慕成为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在什么样的范围里呢？就是在神的建造中，并为着神的建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引经的部分。好，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宣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好，首先呢，这一篇信息有四个大点，第二大点呢都跟柱子有关。第一个大点给我们看见，从雅各的梦啊，揭示神有一个渴望，他要得着一个家，这个家呢就需要有变化过的材料，就是柱子哦。所以你可以把雅各的梦画起来，然后还有柱子做他建造的材料。那第二大点呢，就接续的来说，看见了雅各的梦，我们就要从雅各的生活和经历启示我们能被变化成为神建造之柱子的路。简单的说，就是变化，被变化成为柱子的路吧。哎，我们看见了雅各的梦，我们要如何有份成为变化柱子呢？就是需要第二大点，从雅各的生活和经历。好，所以一二大点都跟什么有关呢？柱子有关。那第三大点呢，就是说到那个建造者，特别是提到忽然这个柱子的建造者，他预表什么呢？新约中有恩赐的人，他们成全圣徒，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一二大点呢，一二大点跟这个柱子有关，第三大点跟建造者有关。那第四大点呢，当我们看见今日召会的需要是得着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我们就要跟主说，主啊，为着你建造的缘故，把我做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好，所以这是这四个大点的一个简单的思路。好，那我们刚刚读了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主的心意呢，是要把他的召会建造在和磐石上，他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建造，然后这个建造需要有材料，所以这个彼得呢，他是一个被 变化过的人，他就有份于神的建造。好，那创世纪28章，我们来看到纲目的部分哦，第八页这边，28章到22节，10节到22节是说到雅各的梦。他梦的内容是什么呢？在12节，好，这边我来说，他梦见一个天梯立在地上，梯子的顶啊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神就给他一个应许哦，14到15节那里，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那雅各做了这个梦之后啊，他就起来了，他就说什么呢？17节，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他就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所准的石头立作柱子，并且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伯特利哦，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最后呢，20到22节是他的许愿，你可以写一下雅各的许愿。他就说，22节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家。” Amen。那这是雅各的他的梦的内容、应许以及他向神的许愿。那王上7章17到20节，则给我们看见这个殿里的柱子它的一些特征。那待会我们再细说。那在雅各的梦里面，能够看见他是第一个被变化成柱子的人哦，弟兄姊妹，这很关键，他是第一个。但是呢，神今天不仅要得着一根柱子，还要得着团体的柱子，就是启示录3章12节说的，说什么呢？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里呢是团体的得胜者，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羡慕成为神殿中的柱子 ，Amen， 成为团体的得胜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我们来两两来享受1到3终点，好吗？第一大点，第一终点跟第三终点，好，两两来享受导读。有两种柱子，岩柱指明羞耻，和石柱指明有力量的建造。在创世纪28章，雅各是一个抓夺的人，但是到了48章，这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变化成为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主啊，得胜的，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主啊，哦，耶稣， Amen， Amen。 Amen。 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的这边的引经哦，神要他的心意要将蒙他呼召的人变化成为石头。在彼前2章5节要说，当我们来到这个活石跟前的时候，也就像什么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我们原先都是尘土，但是呢，这位主呢要变化我们成为活石，成为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就看见他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变化成为石头。好，那在创世纪中就有两种柱子哦，柱子的种类，你可以第一重点写柱子的种类有什么柱子呢？岩柱，还有石柱。岩柱是指明羞耻哦。创世纪19章26节，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哦。罗德的妻子，他这个眷恋，他的心在索多玛，他的心在这个眷恋这些属世的享乐和罪恶，神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即使神要救他，即使出来了，他的心还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拯救我们啊，脱离岩柱，成为神的柱子。然后就需要经过变化，所以第二重点就重在那个变化。你看创世纪28章，雅各是一个抓夺的人，他从出生就在那里抓夺，但是到了48章，他经过许多外面的变化环境之后，他在那里变化成为什么的人呢？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 ，Amen。所以这个第二重点就强调那个变化。在第一重点我们看见岩柱和石柱，第二重点就看见要成为石柱是需要变化的。 然而这不仅仅是雅各的经历，我们都要羡慕成为团体的柱子。所以第三重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要在神殿中做柱子。神如何来帮我们做成柱子呢？后面的三件事情，将谁的名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如果你去看注解，他就写神的名呢，就是神的所事。神城的名呢，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性情。我的心名就是主的人位。这个我的心名是你对主的经历是新的，甚至是只有你知道的。弟兄姊妹，羡不羡慕成为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都要羡慕成为主的柱子，就能够经历这些这个他的名、神城的名，还有主的心名写在我们上面。那一二小点呢，就来说做在我神殿中做柱子的做，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来读第一小点，做这字非常有意义，意指构成一样东西，以创造的方式来，主借着变化我们，就是借着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并以他神圣的素质来顶替，叫我们做柱子。简单的说，做就是一种构成。主如何来构成我们呢？就是借着变化我们，带走我们什么？天然的元素，以他神圣的素质来顶替。你把这段话画起来，很重要。做就是把我们天然的元素带走，以神圣的素质来顶替。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在什么样的范围呢？在神殿中做柱子。在神殿中做柱子是意思是什么？要在三一神里做柱子。来，启示录21:22，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我们看见主神全能者就是这位父神，羔羊就是子神。有父神有子神，就有这位灵神，所以就是三一神。在殿中做柱子，就是在三一神里做柱子。这里我很宝贝，第一小点的做啊，是做到我们里面，然后在我们外面有一个彰显就是神的名、神城的名、神的心名要彰显出来。而且我们的范围呢是在三一神里，就是你从里到外啊都被三一神充满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柱子啊，神的丰富不仅要做到里面，还要从你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做柱子。我们需要被变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所以第一大点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好，首先说到谁的梦啊？雅各的梦，皆是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家。这个家需要什么？需要柱子哦。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将蒙他呼召的人变化成为石头，就是柱子，做他建造的材料哦。弟兄姊妹可以跟着我哦。那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有几种柱子？两种。有什么柱呢？岩柱还有石柱。然而要成为石柱是需要经过变化的，所以雅各在28他是一个抓夺的人，但是到了48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然而这不仅是雅各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团体的经历。我们要羡慕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个做就是什么？一种构成，要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以神圣的素质来顶替，并且在神殿里做柱子，就是在三一神里做柱子。Amen。好，感谢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进到第二大点。弟兄姊妹，第一大点这样会了哈。好，第二大点，来这边呢，我们先来两两导读，享受1-4终点，好不好？第二大点的1-4终点。拣选其实在于神的怜悯，需要持续依靠他的怜悯，天天享受他新的怜悯，好成为蒙怜悯贵重荣耀的器皿，需要享受他做全族的神。我们需要享受他继续不断的牧养，直到我们的末日，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Amen。 需要观看神的面，寻求他的面，享受他的面，做我们侍奉的供应，在基督的面前。就三一小朋友，做我的恩，做我的平安。 好，好，感谢主。好，所以第一终点呢，你把这个神的怜悯画起来。好，神的怜悯。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就说到，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这就是在于神的怜悯。那神的怜悯不是我们一得救那时，刚得救那时候才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怎么样？持续倚靠他的怜悯，天天享受他的怜悯。 Amen。 耶利米哀书三章二十三节他也自己说，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弟兄姊妹，你早晨有没有享受他的怜悯呢？享受他新鲜的连续。 Amen。 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重点还要才强调一个，我们是一个器皿。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啊，如果没有敞开，神的怜悯、神的丰富荣耀就无法做到我们的里面。 Amen。 而他荣耀的丰富呢，是如何来经历呢？就是第二重点的这里说到，我们需要享受他做全族的神。在创世纪四十八章还有十七章，雅各跟亚伯拉罕他都经历这位神是全族的神。全族的神他的原文就是伊勒撒旦，他就是一个有乳房的大能者。这位神呢，他要作为那个全丰全族的大能者，叫你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经历他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们得救。所以他的注解他就说啊，这个全族的神就是用他神圣所示的丰富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预备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吗？就需要经历他神圣所示的丰富和荣耀，天天来供应我们。而这个呢，就是他的牧养。所以第三重点，这个很宝贝，我们一起来宣读第三重点。我们需要享受他继续不断的牧养，直到我们的末日，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是雅各的经历，他经过许多的苦难，甚至妻子死了，孩子也下落不明，但是他仍然在末了能够说，这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弟兄姊妹，他的怜悯，还有他是他的这个神圣的丰富，他是那位全主的神，这个就是他的牧养。我们外面会有环境，但是我们里面要经历他是那位牧养我们直到今日的神。那如何来经历前三项呢？就需要第四重点，需要观看他的面，需要寻求他的面，也需要享受他的面，这是最重要的。你要经历他的怜悯吗？只要经历他是全族的神吗？要经历他是牧羊的神吗？你需要观看他的面，寻求他的面，并且享受他的面。好，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脸。所以呢，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你来看，他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跟神摔跤的地方，神摸了他大腿窝一把，他在那里就被变化了，就被改名了。他在遇见，在那里呢，他就什么面对面看见的神。所以如何经历前三项，就需要来观看神的面。你的定时祷告如何？你每天早上的晨兴如何啊？有没有来观看寻求神的面？求主得着我们。当你经历这样的一位三一神，他的面就要做你的恩典，他的脸就要做你的平安。 Amen。 好，所以呢，前四个重点很强调的说到，我们是一个蒙怜悯然后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器皿呢，需要经历他是什么全族的神，他要用他神圣的丰富来构成我们，供应我们，并且呢，这个就是他的什么牧养。享受他一直不断的牧羊。那关键在哪里呢？观看他的面，享受他的面，并且寻求他的面。好，弟兄姊妹，这样是不是清楚呢？好，那关键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终点。第五终点到第六终点呢，它是另外一个段落。我们可不可以把第五终点连同它的一二三四小点，好，我们也是两两来享受享受，对读对读。圣经里，柱子是神建造的标记见证，这建造是在实体生活中借着变化而有的。 Amen。 根据创世纪28:18，雅各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圣殿的柱子是铜做的，铜表征神的审判。主啊，殿里的柱子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如格子架和拧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这些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那些在神建造中做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并承担责任。柱顶上有百合花和石榴。 Amen。 好，所以第五终点呢，他说到在从圣经来看，柱子呢是神建造的标记和见证。这个标记和见证，我觉得就是在第一终点啊，第一小点啊，当雅各他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这就是一个标记，也是一个见证。好，那这个建造呢要如何而有呢？就是在后面他说到是在什么地方里面呢？实行身体生活中借着变化而有的。弟兄姊妹把这个画起来，第五终点的后半段，要如何有份这个成为神家中的建造呢？就是要在身体生活中。所以到2、3、4小点呢，都是在说从圣殿的柱子的特征来看我们如何成为神家的建造。来，第二小点是说到什么？它的特征，圣殿的柱子是铜做的，铜表征神的审判。铜柱，它是铜柱嘛，所以就是铜做的，铜表征什么？神的审判。什么是神的审判呢？ AB 小点我们来对读，请弟兄们先。对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审判之下，领悟他们是在肉体里的人，亦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来，第二 DB， 必须断定自己是一无所事的，只够资格被定死。我们无论是什么，都是因神的恩，并且劳苦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的恩。就是看自己啊，是一无价值，只配死与埋葬。当你一直活在神的审判之下，面对召会中许多错综复杂的光景。第三小点所说明的，他说柱顶有什么？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你光念就觉得很错综复杂，他的确很错综复杂，这表示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光景。但是当你是活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看自己一无所事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其中什么生活并承担责任。并且啊，第四小点呢，在柱顶它有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那在柱顶上还有什么？百合花和石榴。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有没有百合花和石榴啊？什么是百合花呢？就是信靠神的生活。什么是石榴呢？来 B 小点，柱顶花圈上的石榴表征那座生命的基督之丰富的丰满、丰盛、美丽和彰显。简单的说，就是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好，所以百合花是信靠神，那石榴是什么呢？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好，那不凭自己活，只凭神活。所以我们再把第五终点，我们来试着说一说。好，从前我们来看柱子是什么？神建造的标记和见证，这个建造是在实行身体生活中借着变化而有的。什么是它的标记和见证呢？雅各他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就是一个标记和见证。那从铜柱的这个特征我们来看，首先它是铜做的，是表征什么？神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就能够面对一切错综复杂的光景。为什么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光景呢？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就能够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 Amen。 那这也就是第六终点。来，我们来宣读第六终点。按属灵的意义说，柱顶的球乃是见证，数字二，指明那些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同之下，算自己一无所事的人能完全承担责任。数字五， 并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出自复活的过程，柱顶的底座高三肘，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石流，因为他们不凭自己活，乃凭神活。百合花 ，Amen。好，那我们再请弟兄。
主要建造我们成为柱子哈，那主不只要把我们建造成为柱子，主还要我们成为柱子的建造者。啊，主不只要成全我们，他也要把我们做成可以成全人的人啊。啊，如果光有柱子没有成，没有建造柱子，没有成全柱子，如果是没有成，没有成为，没有建造柱子的，如果我们只是成为柱子而没有建造柱子的人，啊，那这个建造就会非常大的缺陷哈。我们再把第三大点啊跟第一中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哈，来。好，感谢主。来，我们看一下哈，第三大点说到这个啊，建造啊，所罗门乃是殿的建造者啊，所罗门是预表基督哈、啊，预表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讲到他是更大的所罗门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基督，他乃是教会的建造者啊。特别到了十六章，马太十六章，他主耶稣亲自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哈。啊，那怎么建造呢？啊，不是所罗门自己去建造，乃是借着护栏啊，借着护栏啊来建造。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护栏是柱子的主要的建造者啊。一个建筑啊，特别啊，这个旧约里面这些建筑啊，柱子啊是非常重要。柱子不是跟我们这种一般我们想这种结构的柱子不一样哈。啊，柱子是在殿的最前面。两根非常明显的很大的两根柱子啊，这两根柱子就把整个建造整个殿的所有的这些的美丽，所有这些的精华都借着这两根柱子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人来到殿里看到这两根柱子啊就得到了整个殿的精华一样啊。所以这两根柱子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柱子啊，教会就显得非常的平淡啊，非常的平常啊。那所以感谢主，这个建造实际的建造是借着护栏，就是柱子的建造者。所以护栏是预表什么呢？所罗门预表基督，护栏是预表新约中啊、有恩赐的人啊，而这有恩赐的人，他们成全圣徒啊，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感谢主，在特别在那主说他要建他的教会，怎么建造呢？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讲到他要借着许多有恩赐的人来成全众圣徒，使这些众圣徒能直接的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第一重点就说到建造的工作不是由所罗门直接来完成的，乃是由所罗门然后借着护栏来完成的啊。那这个指明什么呢？指明基督不是直接的建造教会，基督是建造教会，但不是直接的建造教会，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啊，有恩赐来建造。简单说就是这样，有恩赐的人成全圣徒，圣徒直接建造教会啊。好，我们把这个整个复习一下啊、哦。感谢主，为了建造啊，需要所罗门。所罗门是殿的建造者，预表什么？基督啊。而护栏呢，是柱子的建造者，他预表谁呢？新约中有恩赐的人，他们做什么？成全圣徒，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建造的工作不是由所罗门直接完成的，乃是由谁？所罗门加上护栏，所罗门借着护栏完成的哈。你不能直接说是由护栏完成的，你要说所罗门借着护栏完成的。这个指明什么？基督不是直接建造教会，乃是借着谁？有恩赐的人来完成的哈。好，我们就两两这样子来彼此说一下，好不好？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所罗门是借着护栏啊完成这个殿的建造。那这个护栏如何能成为殿柱子的建造者呢？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啊，这边不光他是柱子的建造者，这乃是神殿的柱子哈。柱子很多，有很多的柱子，但是他不只成为殿的柱子的建造者，他正是神的殿的柱子的建造者。啊，那就我们需要来看护栏的背景啊，以及护栏如何啊能够成为神殿柱子的建造者哈。我们再把第二终点跟第三终点两两导读一下来。好，来，感谢主。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讲到这个护栏啊，这个与所罗门同工来建造神的殿啊，有旧约圣经有两处地方提到，一个就是历代志二章十四节，一个是这个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哈。那这个啊，历代志二章十四节是那一个这个推罗王哈。回答所罗门啊，回答所罗门的话说啊，好，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啊铜匠，你要的铜匠护栏去。这个护栏乃是谁啊？护栏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啊。他讲护栏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王啊。那这个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那记载呢是讲到所罗门写信寄给推罗王。啊，请他差派护栏啊，来有份于神殿的建造。而他讲到这个护栏的时候，他怎么个说法呢？他说这个护栏，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哈，七章十四节放到前面来。七章十四节哈，列王记上七章十四节。好，来第十一页这边哈，讲到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支派啊。他父亲是推罗人，是铜匠啊。所以你看这个讲法蛮奇特的哈啊。所罗门说这个这个护栏是啊是这个啊，但所罗门说到这个护栏是一个寡妇的儿子，属拿弗他利支派啊，但推罗王。啊，说他是谁呢？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啊，这个是蛮奇特。所以这个啊，我们看见护栏的天然背景啊，第一个他的母亲是但支派的，是但支派的一个妇人，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啊，那但支派啊，在十二支派里面呢、啊，这个但支派是一个很消极的支派，因为他是一个拜偶像的支派。并且他像毁蛇一样，使神的百姓半跌，在神的道上坠落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护栏出自这样的一个源头，他可以成为神殿柱子的建造者吗？是没有办法的啊！还有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啊，这个推罗人啊啊，这个他的父亲是铜匠，所以护栏所有的做铜的技术就从他父亲学来的啊。但是不是你是铜匠就可以成为神殿啊柱子的建造者啊？我们必须脱离这一个啊推罗的这一个源头啊，就是属世的源头啊。所以这是他的啊这个属世的背景哈、啊。然后感谢主，到了护栏，我们到所罗门来说到护栏的时候，他说护栏是啊一个寡妇的儿子，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啊。当然，为什么？这个护栏可以从但支派变成拿弗他利支派啊，这个有一个奇妙的转化的一个过程哈、啊。那无论如何，这个护栏呢啊，我们看见它要有份于神殿的建造啊，它这个啊这个属地源头，他的父亲必须死去，使他这个 属地源头的母亲啊，就是但支派的母亲啊，成为寡妇啊，借着成为寡妇啊，一面使他与推罗这个属地源头啊分开，第二个就使他从但支派转换成为拿弗他利支派啊，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有份于神殿的建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能有这样的转换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终点的第一小点啊，忽然成为一个属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拿弗他利是复活的支派，也是变化的支派，所以这个表征什么？我们要成为啊神建造的一部分啊，并且有份于神建造的工作，我们就需要借着在基督的复活里得重生并变化，而从但支派转到拿弗他利支派啊。我们原先也都是出于但支派，我们都是在罪内里生的，我们都在罪中怀的，在母亲的罪中怀的，我们出生啊就是在罪里满了私欲的。我们这样的人不管有多少的技巧都无法成为建造者而有份于神的建造，我们必须借着在基督的复活里第一个得重生啊，然后第二个被变化啊，使我们从但支派转换成为拿弗他利支派啊。而拿弗他利是怎样一个支派呢？他乃是一个复活的支派啊。拿弗他利啊，第二小点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啊。那母鹿是预表什么？母鹿是指着那个在无望的情况里信靠神而因神喜乐的人啊，就如同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所说的哈，讲到这个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 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这才是一个复活的支派，在无望中仍能够因神而信靠神，因神而喜乐，这就是拿弗他利的支派啊。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篇体是讲，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在基督里复活，在基督的复活里啊，为了产生啊召会的一篇诗篇，这个是调用召录啊，召录就召录就指明这个啊这个这个召录就是行走在山顶啊，能够在山顶里跳跃各种崎岖不同的一个陡峭的啊这个山里面山顶上来跳跃啊，这个就指明基督的复活超越啊，这样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才能过教会生活。而这个拿弗他利啊，这个摩西预言这个以色列预言所这个拿弗他利他要口出加美的言语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啊，这个拿弗他利啊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啊，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啊，加利利的省份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啊。啊，这边第一批的使徒都是来自加利利，啊，来自加利利啊。那这个还有呢，这些加利利人啊，他们感谢了蒙召，他们原本都是在一个非常低微啊不堪的情况里面，但是他们都蒙召了，他们成为使徒。他们呢，他们在地上就出加美的言语，什么言语？就是生命的话、恩典的话啊、救恩的话、智慧的话。啊，知识的话以及建造的话啊，这就是拿弗他利支派。你看我们原本如果没有这样，我们原本啊都是口出恶言，对不对？恶毒的话啊，这个凶杀的话、欺骗的话，你看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份于建造，再多的技巧也不能有份于建造。但是我们今天被变化，得重生被变化，我们成为拿弗他利支派，感谢主，我们在复活里，在各种危难的情况中还能够信靠神啊，因神喜乐，并且我们能口出加美的话言语。 Amen。 好，那我们看第三终点哈，这个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哈。那推罗是怎样一个城市呢？推罗是一个外邦城市，以商业著称，因此推罗与撒旦是一啊。因此啊，推罗啊，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面啊，将推罗网啊，就预表这个撒旦啊，所以这个推罗啊，就是撒旦与在他的父亲呢 就是在撒旦的源头，撒旦属于撒旦的啊，所以这样的源头也不能有份于啊神殿的建造，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忽然的父亲呢 啊，他说是做铜匠铜工之技能的源头啊。护栏的这个铜工的技能是从他的父亲学来的，但是他学成之后父亲必须死去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属地技能的源头，就是那个撒旦这个源头要死去，使我们不再是为了这个属地的源头的啊，而使他这个属地存在的这个母亲，但支派的母亲啊，成为寡妇，接着成为寡妇，就以这个推罗这个源头隔开，并且就有了一个转换，成为拿弗他利的支派啊。在这样的情形里，他就不再他有这个技能，但这个技能是在复活里面的，他不是凭着技能的源头，为着那个技能的源头，乃是为着基督的啊，为着基督的。所以他有了这样的情况以后，最后一步就是第四终点。我们是不是两两再把第四终点跟第四大点再两两导读一下？好了，好，感谢主。来，我们看一下啊，那这个护栏呢，感谢主，他的生命有了一个转换之后，还不够，还需要被推罗，从推罗被带到哪里？耶路撒冷。因为殿在哪里？圣殿的建造正确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在推罗建造同住，那个不是殿的同住，他必须被带到耶路撒冷，还有呢被带到所罗门王那里啊，也就是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啊，我们都需要被带到正确的立场，就是教会独一的立场，在复活里教会正确的立场，并且被带到基督啊，这个教会的建造者的面前，为着使他属于基督，并且为了基督，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殿的柱子的建造者哈。感谢主。那这样我想啊，我们都需要羡慕啊，所以第四大点的结论就是说，为了应付这个需要，今天主是迫切需要啊，我们成为柱子，并且成为柱子的建造者啊。那为了应付这个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向主祷告，主啊，为着你建造的缘故，把我做成柱子和柱子的建造者啊。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啊有这样一个深的祷告啊。那为了成为柱子的建造者啊，有赋予这个建造，除了刚刚所提的这些以外，我们看到这个在信息摘录里面还有三个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到今日的伯特利啊，不是说啊我成为柱子啊就是为了神的建造，我们需要在建造并为着建造是神的建造，我们就需要在今日的伯特利啊，不是说我也没一些基督徒，我随便找一个地方盖个教堂，请个牧师啊，这个设立几个长老，那这样就成为教会了，不是这样子。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的启示，有一个正确合一的立场啊，才能成为今日的伯特利。如果我们不在今日的伯特利，我们所建造的就不是神的殿，而是自己的建造，是一个分裂的建造啊，如同但他在北方啊也设立一个敬拜中心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啊，离开天主教，离开各公会，离开灵恩运动，离开所有自由团体，我们都一同聚集在神独一的教会独一的立场上，为着神独一的建造，把我们自己献给他哈。第二个啊，我们就要都要成为柱子跟柱子的建造者，我们要学习在主的恢复里面享受积极的事物啊。你看啊，刚刚所说错综复杂的光景啊，雅各的一生啊，事实上包含很多消极的事情，但是所有的消极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积极的享受基督，享受积极的事物。雅各一生非常坎坷，他其实蛮了抓的，蛮了自己天然的拣选，但是到老的时候他能见证说神是牧养他的一生。他这个雅各终于变化成为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一生他不看消极的，他只注意这个积极的，他只享受积极的事物。就像一只鸡啊，我们不要去找鸡毛鸡骨鸡粪啊，我们要享受鸡胸鸡肉鸡腿啊，鸡蛋啊，我们才能够在生命里长大变化，并且被构成建造的材料。 末了呢，我们这个要有份于这个建造，我们要学习找到流，并且呢留在投入这个流中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事实上一直有一个流，这个流你可以说是生命的流，你也可以说是神建造的流啊。从创世纪开始就启示神要得到一个建造，到了启示录一样，神也是要得到一个建造，这个建造的流一直在那里。我们若是没有找到这一条流啊，我们在以为我们在建造什么，事实上都是一个分类的建筑，都不是神所要的。我们要学习啊，头找到这个流，这个流今天呢是在基督这里，也是在啊耶路撒冷啊，就是在神独一的立场这里啊，并且是都为着生命的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啊都需要有份于找到这个流，并且留在这个流里面。如同李弟兄，他看着这个流，他就放弃一切，舍弃一切，而完全投身在这个流中啊，并且在这个流里面积极享受积极的事物啊，我们就能够被建造、被构成，成为柱子，并且成为柱子的建造者。我们就能实际的有份于神的建造啊。好，我们是不是两有点简单的祷告啊？
就是我们的关于主题啊，我这个主题要具体一点啊，不要太含糊。比如说我这边有两章啊，它的主题第一个讲到被变化成为柱子啊，另外一个说为着神的建造经历生命的变化，成为神家的柱子啊。这个当然主题是没有错，但是这个主题我觉得太大，所以你就很难去经历交通一些我很具体的例子。譬如说，事实上你可以说啊，我这个准时立起成为柱子啊，其实这样主题就可以了，你就比较容易交通啊。我们有时候主题太大的话，我们的还有这个就不容易有具体的见证。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经历跟应用啊，我们其实就是要讲出一个很具体的经历，很具体的经历啊。那这个比如他这个主题，他说我变化成为柱子，我要怎么讲一个经历说我变化成为柱子，这个太大就不容易交通，因为我只有三分钟啊，经历了不起一分多钟啊。所以我们那个主题啊，最好还能够再把它浓缩更具体一点啊，成为一个点，我觉得这样是会更好啊，你就更容易交通啊。那这个刚刚这个交通的啊，当然也有很具体的经历，但是我们普遍的问题就在我们那个所谓的经历都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心愿啊，而不是很具体的经历啊。比如说你可以见证说我怎么样子，我以前都是在教会中，就对我在教会只是觉得我安息就好了，可是有一天主的话啊就临到我，就蒙了光照啊，主就告诉我我要把自己立起来成为柱子，为着神的安息啊，那我就把自己更新奉献给主。那以后我对聚会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以前的聚会我只是求我自己有享受就好，可是现在我懂得我要为着神的满足，我要学习在教会中跟人家配搭服侍啊。那像这样就有很具体的例子，你在某一件什么事上主对你说了什么话，然后我们就有了我们的生活，教会生活就有了个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我是觉得更好。我们现在普遍我们看主日的圣言里面，我还包括我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的啊，很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个话常常给他听起来很生硬，因为没有很具体的见证把它解开。如果有的话，就神成为的人成为神，我们很经历的具体的经历，也这个话听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生硬哦。感谢主，我们就彼此共勉了哈，彼此共勉。我们在定主题的时候要想一想，哎，在这边信息里面有哪些点我可以有比较具体的经历哦，那个主题能够定小一点，不要那么大哦，然后举出来的生命回应经历就是能够具体一点哦。好，感谢主啊，阿们。
感谢主，很享受弟兄姊妹们的声言，那我觉得也是跟弟兄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声言稿的时候，就是主题，我通常定主题就是我会从我的经历来定，那这样你的主题就会与你的这个经历是呼应的啊。所以像有位姊妹，她就说她已过，她觉得她以前是一个抓躲者，但她看见神的心意后，她就不再为此抓躲了，她看见神的心意，这个神，所以她在这个她儿子啊，还有这个媳妇过受尽的关上，就有一个突破。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经历，但是在他的主题里面，哎，或许可以改成这是可以参考看看，就是看见神的带领啊，神的心意，顺服他的带领，不再抓夺。 那我觉得在经历的应用上，就是以前我们是怎样的人哦，然后因着你享受主的话，观看他的面，你在这一天里面你应用了这个话，最后你变成了不一样的人，你变成一个属于神心意的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经历。所以像我最近也在操练用那个书报那个什么经历簿，还不是有那个提名代祷簿吗？其实每天我们把我们的享受写出来，然后你这一天在应用那个话，其实你的经历就会越来越具体。那像还有一个姊妹，她是说到，就是说到心思的更新和变化。那在经历中有没有因为，你观看了神的面，你原本的感觉对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或是说字是不一样的，但是后来你因着观看神的面，你有态度有一个转变。其实这个就是因着我们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可以可以在一同的往前，我们的声音能够把我们对主的经历说到人的里面。 Amen。